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中国多个地区6259位民众签名声援反活摘，要求调查周永康活摘人体器官罪行。继12月中旬大陆310位民众签名反活摘之后，不到半个月又有6259人签名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要求调查周永康、薄熙来等指使纵容活摘的罪恶。前不久，欧洲议会投票通过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代表5亿欧洲民众发声。此前12月初，全球五大洲53个国家和地区近150万人联署签名，旨在制止中共政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请愿信已经递交联合国。目前全世界反活摘的呼声和行动继续上升，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随着正义力量坚持揭露和证据的不断增加，以无可否认的事实摆在了人类面前，震惊了整个世界。作为有良知的个人、团体、社会机构也纷纷站出来采取了相应行动，共同要求制止、查处这一超越人类底线的罪恶。12月中旬，明慧网和大纪元报道了大陆310位民众签名反活摘，并要求调查薄熙来、周永康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大陆民众开始了解这一令人震惊的罪恶，冲破暴政与谎言的阴霾，发出了心底的呼声。随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的传播，反活摘签名正在大陆迅速扩展。继首批310人后，目前大陆多个地区的民众参与反活摘签名，不到半个月总数已达6259人。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善恶有报，真实不虚。美国凯斯西楚大学的生命伦理学教授史蒂芬·波斯特在综合了40多所美国主要大学的100多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付出和回报之间存在着神奇的能量转换。这种付出包括宽恕、勇气、尊重、同情、忠诚等。 根据这些付出方式，史蒂芬·波斯特教授和他的研究伙伴制定了详细的测量表，并长期追踪受测人对每一种付出带来的回报进行物理统计和生理分析。研究发现，善心善行的人，其社会能力、判断能力、正面情绪及心态都全面提升。还发现，即使对别人付出一个善意的微笑，此人唾液中的免疫球蛋白浓度也会增加。看来，善念善行是一剂良药。美国的一篇科研报告指出，恶念能使身上某种液质变成毒素，渗入器官，导致身体组织崩溃而发生疾病。另一项科学研究表明，由妒忌的恶念所产生的凝聚物可在几分钟内毒死一头豚鼠。一个母亲在生气时给婴儿喂乳，婴儿往往会腹泻。这只是一个坏的念头所产生的后果。当一个人做了坏事，会对自己的心理和身体健康产生更大的副作用。如果恶贯满盈，十恶不赦，就要面临更大的恶果了。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善恶有报的事例比比皆是。云南省某610组织工作人员紧追江氏集团搞迫害，其儿子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就学期间不幸遭遇车祸重伤，他心急如焚，又束手无策。后来他听从别人的劝告，找到被他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赔礼道歉，并把勒索的钱财如数退还，还听了法轮功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儿子再次体检时，一切指标都恢复了正常。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大打出手，出尽了风头，被中共树为模范公安局长。2004年4月14号，40岁的任长霞所乘坐的轿车和大货车相撞，车内其他人安然无恙，坐在最安全位置的任长霞却当场身亡。在前一天，任长霞亲自下令绑架了20多名法轮功学员，一人作恶殃及家人。任长霞的丈夫魏春晓4年后突发脑溢血而亡，家里只留下一个孩子。上天是最公正的，记录着每个生命的一念一行，并以善恶有报的形式给予奖惩。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以多做好事、顺应天意来迎接上天的奖赏吧。
真相驱阴霾，正义得彰显。2013年要闻回顾。欧洲议会通过历史性决议。2013年12月12日，欧洲议会在本年度的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上投票通过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要求欧盟对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以及相关的迫害做出全面透明的调查。决议同时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多国媒体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2013年11月23日，有280多万读者的意大利共和报称，中共活摘器官是恶魔行为。2013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向联合国递交了来自5大洲、53个国家和地区近150万民众的联名请愿。全球民众共同追讨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恶行，以维护真善人这普世的道德价值。610头目落马。在国内，从王立军、古开来、薄熙来受审，到劳教制度废除，再到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拘捕。近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被调查免职。李东生原是媒体人，先后任央视副台长、广电总局副局长、宣传部副部长， 在江泽民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遭到各界消极抵制之际，他参与制造天安门自焚假新闻，为迫害铺路，从此被罗干和周永康看中，转入政法委系统。近来六一零头目相继落马，彰显迫害法轮功必遭恶报的天理。1999年7月以来，一群不问政治的善良百姓，只因信仰真善人做好人，就遭到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残酷迫害。江泽民、周永康、李东生一伙利用非法组织六一零办公室，挟持全国媒体和公检法系统参与作恶。14年的残酷迫害，至少3711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致死，无法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牟利。如今上天的清算利剑已经直指迫害恶手，对所有参与迫害人员的最后大清算也即将到来。国际社会褒奖法轮大法。法轮大法以真善人为修炼原则，为一亿修炼者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并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国际社会看到了法轮大法服役身心和社会的事实，纷纷颁发褒奖。2013年5月13日，法轮大法传世21周年之际，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发表贺信，赞扬法轮功的真善人理念在社会中引起强烈的共鸣。美国纽约州参议院于2013年5月再次颁发决议案，表彰法轮大法。决议案中说，法轮大法使人心灵净化，身体健康，使人摆脱不良习惯，使家庭和睦，使社区崇尚道德，正面向上。法轮大法健康身体的奇效和真善人的准则在全世界广受欢迎。1.5亿人的正确选择。在中国大陆，民众支持反迫害的正义力量日益壮大，正气在上升。各地民众继续签名按手印营救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开始控告迫害者，律师们坚持在法庭上发声，修炼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迫害者都将面临法律的严惩。不少警察官员明白真相后，转而保护法轮功学员。天理昭昭，中共这部迫害善良的机器正在走向全面崩溃。民众看清了假恶斗的中共是灾难的根源，明白了中共不是中国，爱国不是爱党，中共恶贯满盈，天灭中共在即，纷纷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到2013年底，声明三退的中国人已经超过1.5亿。历史的重要一页即将翻过，让我们在这稍纵即逝的短暂时间里，了解真相，做出明智的选择，不给自己的生命留下永远的遗憾。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绝症痊愈使人震惊。我叫马中波，今年42岁，家住哈尔滨阿城区。27岁那年，我患上了非常严重的双侧股骨头坏死，为了治病便卖了唯一的住房，不断的治，病情却不断的恶化，无法拄拐了，我就开始在地上爬。回想起那些个无眠的日日夜夜，我承受着几乎是无休止的疼痛，动脉硬化、肩周炎、胆囊炎等10多种病，不但腿疼，右胳膊伸不开，吃饭喝水都得别人照顾。一次我端碗吃饭，一下子把饭全扣在了炕上，家人刚要说我，但抬眼一看，我早已是泪流满面，就赶紧说没事儿。一个20多岁的人已然成了一个废人。我清晰地记得1999年2月6日最后那次确诊，当时我的好姐妹七姐把我背到哈尔滨北方股骨头坏死研究所2楼，我就在地上爬着走。在医生办公室，我 我身子趴在地板上，吃力地抬头望着沉默的大夫。他没有细说诊断结果，怕我上火，实际上确诊为双侧股骨头坏死二期。怀着一线希望，我怯生生地问，什么时候再来拍一回片子啊？医生木然地说，8个月以后吧。犹如听到一声霹雳，我整个人都瘫了。8个月，我彻底的绝望了。剧烈的疼痛一刻不停地折磨着我，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有一天，我听爸妈悄声说，不能看着孩子这么疼下去，不行，把咱家的房子卖了，一个草房能卖2-3千。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正月二十，80岁的姥姥来接我，让我去练法轮功。我说，骨头都烂没了，练功能给我长上啊？再说各大医院都治不好，练功就能好？姥姥说，这是佛法。我问姥姥，你看见佛了？可能是从小就受无神论的影响，我不相信有神佛。在姥姥家，姥姥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2天半看完了整本书，被书中的法理折服了。师父在书里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我明白了，这是自己以前哪生哪世做了不好的事欠下的，要是早明白这个理，就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造业了，自己当然也就不能得这重病了。恨自己这么晚才看到这本书。舅舅家的两个孩子用推水泥的车把我送到练功点，第3天晚上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我靠着炕猫着腰，再把胳膊抬起来，累得我不想练了，但心想着不能让80岁的老人家看笑话。坚持练完之后，晚上我看法轮功的书时，腿疼，骨头也疼，坐那儿身子拧来拧去的不消停。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第二天，也就是练功的第4天，正月25，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那天早上，舅妈说，今天是龙凤日，像每天一样，表弟给我打洗脸水，洗完脸坐那儿就等着吃饭。我有肩周炎，肩膀疼，脑袋沉，两只手支着炕想动一下，手一软就重重地摔在炕上。可那天沉甸甸的身子变得可轻松了，脑袋不疼不晕乎了，我坐那儿就是轻松啊，乐呀。突然发现我今天咋这么高兴呢，摸摸腿啥疼的感觉都没有了，和正常人一样。我不由自主地喊人，快把我的皮鞋拿过来。我穿上那双久违了的高跟鞋，在地上走来走去，高兴地大叫大笑，我好了，我能走了，我不疼了，我真的好了。姥姥家的人都愣愣的，不可能呀，是不是精神作用啊？我继续喊，我是真的不疼了，我能走了，我真的好了，一点儿也不疼了。我端着刚才那个脸盆就往外跑，把水一倒，又赶快跑到食杂店挂电话，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给曾经侍候过我、背着我看病、端着碗喂我饭的七姐。在电话里，我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喊着对她说，七姐，我好了。她说，你别糊弄我了，你病得那么严重，我还不知道啊。我说，姥姥家没有电话，我现在在和你通话，这是食杂店的电话，你知道我不能走，我不撒谎你也知道的。七姐兴奋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得个绝症这么快就好了，你等着，我马上去接你。我像在梦醒时分，眼泪活着数百个日夜没有过的欢声笑语一起流淌着。七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哥哥，200多里地，他们开着轿车来姥姥家接我。我高兴地从屋里就往外跑，哥哥拿着双拐就在后面追， 你快拄着拐，快拄着拐，你的骨头都烂了，万一摔倒，这辈子就完了。我说，我好了，我再也不用拐了。三天了，突如其来的变化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先到妈妈家，一说我好了，他们也不敢相信，我就屋里屋外来回走，爸妈就屋里屋外跟着看，一看我真的能走了，他们却信了。我爸一字一板地说出了谁都想不到的一句话，这不是真佛下世了吗？两位老人最清楚我病到什么程度。爸爸说，你这可是实病啊，要不然这么重的病怎么可能一下就好了。他嘱咐我说，你一定要好好修炼。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14年反迫害，真相入人心。1999年7月，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法轮功学员随即也开始了和平反迫害的历程。14年来，法轮功学员持之以恒地讲真相，民心在觉醒，迫害走向衰落，正气在世间上扬。14年的反迫害历程，见证了邪不胜正。中共用自焚等假新闻煽动民众仇恨，然而谎言不长久，真相面前，民众在觉醒。2008年起，大批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和民众公开反迫害。原籍湖北省咸宁市的杜社红，曾是因吸毒斗殴而远近闻名的问题青年。2006年底，杜社红开始修炼法轮功，近4个月就戒掉了多年的毒瘾，变得身体健康，满面红光，而且彻底丢弃了恶习，脱胎换骨做好人。了解他经历的人无不称奇。这样一个回头浪子，却遭中共非法抓捕和判刑。当乡亲们听说刘社红被抓，纷纷签名上书，证明刘社红修炼法轮功后变成了好人，呼吁释放刘社红。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成潮流，大陆律师不断在法庭上发出迫害法轮功违法违宪的呼声。2012年8月10日，河北唐山开平区郑庄子中心法庭对法轮功学员李文东、岳长存、张国臣、杨正非法庭审，谢艳义等律师当庭做无罪辩护，并指出以刑事司法的方式对信仰者进行迫害，违背天理、国法、公道、人心。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即将掀过，在这一过程中，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当事人采取非法关押、刑事处罚的，相关责任人都已涉嫌滥用职权、非法拘禁、徇私枉法、枉法追诉、枉法裁判以及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等违法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追诉。律师在法庭上表示，法庭判案必须以正义为依归，良知是法律的最高准则。律师呼吁不为违法行为背书，不为中共的历史债务买单。 从2000年8月29日，香港的朱科明和北京的王杰两位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检察院起诉江泽民、中共组织部长曾庆红、中央政治局秘书罗干，指控三人违反法纪迫害法轮功以来，法轮功学员们在中国大陆坚持控告各级迫害者，阻止他们继续犯罪。如2011年12月，兰州市法轮功学员金怡君女士被非法劳教一年。金怡君先委托家人向甘肃省劳教委员会提出复议，却遭维持非法原判的回复。金怡君及家人又向兰州市城关法院递交行政起诉状，法院决定对金怡君的起诉状立案审理。中共的劳教制度在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声浪和国际压力下宣告废止，然而中共的洗脑班黑监狱仍在迫害法轮功学员。2013年12月5日，中国大陆四位维权律师和法轮功学员家属在黑龙江建三江管局青龙山洗脑班门前喊出这样的话：房月春马上放人，房月春你在犯罪。洗脑班大门紧闭，恶人不敢应对。在这之前，11月14日，建三江法轮功学员石孟昌、韩淑娟夫妇的家属和四位律师到青龙山洗脑班喊话至傍晚。房月春、陶华、房秀梅、金延鹏、周景峰，你们犯罪了。房月春，你今天未经法律程序非法拘禁他人，明天等着被双规吧。不要以为你有今天这个身份就可以高枕无忧，不要以为你现在的行为没人知道，我们要控告你非法拘禁公民。洗脑班人员紧锁大门，缩在里面不敢开灯。房月春是青龙山农场公安局副局长、610头目、青龙山洗脑班主任。真相也在唤醒着警察的良知，从大陆的城市到乡村，都有警察释放或拒绝抓捕法轮功学员的事例。2013年7月31日，两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到农村去讲真相，有个人不明事理，汇报给了派出所。前来的两位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俩上车吧。法轮功学员拒绝，警察说：有人举报，要不我们也不来，你们先上车。两位学员上车给警察讲真相，警察打电话给县里的警察说：你们别来了，他们跑了。两位法轮功学员回家了。2009年9月至11月期间，辽宁沈阳法轮功学员郭红艳、王玉春等被绑架，面临非法庭审。王玉春家属请了正义律师准备辩护，王玉春的单位领导和百名职工联名上书，要求公安局无条件放人，并自愿捐助5000元钱寄给被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里的王玉春。在正义力量的声援下，法院被迫通知辩护律师，案件已撤诉，王玉春回到家中。湖北罗田县法轮功女学员南民前后遭受10年冤狱。2013年8月14日，南民出院前，狱警心虚地问：你出去后会告我吗？迫害者害怕受到清算，内心的恐惧尽显。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4年，世间局势巨变，迫害元凶江泽民在世界多国被起诉，薄熙来入狱服刑，专职迫害法轮功的中央610办公室头子李东生被免职，周永康被抓捕。上天是慈悲的，仍在给不明真相的人机会，只是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神目如电，每个人对待法轮功和真善人修炼者的态度，也是在选择着自己的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